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的一期慢点讲的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沃德。今天是2024年2月9日，也就是除夕夜，祝大家新年快乐，龙腾虎跃，龙马精神，龙凤呈祥。先给大家说几句祝福语，其次我们节目也将迎来第四个年头，这里我们的嘉宾主持某迪也会送上一段祝福给大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慢点讲主持人某迪。2024年龙年即将到来，我祝各位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龙马精神，事事顺利。也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面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从这一期节目开始，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万代公司发迹的一些商业故事，陆续会有几期的内容，本期作为开篇，希望各位听众以及魔玩爱好者能够喜欢这样的节目编排。万代是全日本最大的综合性娱乐公司之一，主要涉及娱乐、网络、动漫产品以及周边等，其生产各种科幻、动漫、特摄模型数量之多，品种之全，是世界首屈一指。而最著名的非机动战士高达系列莫属。公司总部位于日本东京，于全球8个地区国家设有27家子公司，除玩具以及儿童娱乐外，万代遍布全球的商品触角包含游戏软件、多媒体、音乐、电影长片、自动售卖机、游戏卡、糖果、授权服装以及模型。万代初创发迹的故事，今天和大家来溯源说说看，如果有不正确的地方，还希望评论区的各位大神可以给我留言。六韬又名太公兵法，是我国古代一本著名的兵法书，有关他和孙子兵法谁更优秀，一直以来是一些历史爱好者争论的焦点，甚至有人会觉得孙子兵法更有名，只是因为他写的更简单。而六韬中有一卷叫做龙韬，其中一篇武英篇中提到，姜子牙告诉周武王，世间有五英，工商角徵羽，万代不易。这里的万代不易四个字表达的是一种永恒不变的含义。1946年，有一位叫九九金义夫的日本人，以这句话作为典故，在石川县创立了一家名为万代产业的纺织公司。而九九金义夫的妹夫是从战场上归来的山科直至，那么这样山科直至就成为了万代产业的一员。不过当时在美军的控制下，日本的纺织产业受到了严格的管控，万代产业只能勉强存活下来。后来听到邻居说做玩具店可以赚钱的事情，山科直至说服大舅在公司成立了一个玩具的部门，这个部门主要业务是将公司多余的布料制作成人偶进行销售。刚刚说到的山科直至，也是我们这一批大部分老男孩最熟悉的一位，他是万代公司第一任的董事长。山科直至因为不想继承自家祖业的米店，加入了大舅子的公司。山科曾经是日本辎重部队，也就是后勤兵的一员，来到我国山西参加过侵华战争。后来他在福建成立了公司，也就是福万公司。有一种内容就是说，他成立福万是为了洗刷曾经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山科在90年代作为福州市外商协会的会长，曾积极为福州市引入外资，最终在1994年 他被福州市授予福州市首个荣誉市民的称号。山科直至很快地意识到，要想做大，就必须要背井离乡，去大城市进行发展。就像我们现在对于北上广深发展一样，这一年的七月，山科直至就带着家人还有玩具部的伙伴，总共八人，去往东京台东区小岛町，成立了一家名为万代屋的玩具公司。不过由于缺乏制造技术，万代屋延续原来的业务之外，还开始做起了批发商的行当，从当地玩具公司进行采购玩具的业务，然后向全国进行推广销售。但是在这一段时间以外，万代积累了大量的销售经验，而且还和当地墨田区等金属工厂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之后万代屋推出金属玩具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山科毕竟想做的是玩具商店而不是批发商，所以在成立两个月之后，万代屋以球界革命产生，推出了一款原创玩具节奏球。球界的革命这个标语还有这个名字听起来挺唬人的，不过其实是一个内部装有铃铛的沙滩球，这样拍球的时候就能发出响声。第二年的三月，在大阪一家公司的帮助下，万代屋开启了出口的业务，将商品开始销售到美国。然后一个月，万代屋又推出了第一个金属玩具 B26 轰炸机，这一款作为面向美国的主打商品，最终销量突破了50万。也就从这一时刻开始，万代一边靠做批发商积累资金，一方面将主要的业务放在开发廉价合金玩具上。1955年6月，为了应对日益扩大的出口业务，万代屋以 company 的字母 C 和万代的字母 B 作为基础，创立了新的 logo， 而这个 logo 现在也被我们称为 BC 标志。11月，万代屋和丰田推出了第一代丰田皇冠轿车的玩具，这个玩具还推出了一个所谓的品质保证，而这个系统说白了就是在玩具里面附带一张保修卡，在有效的期限内可以免费进行维修，玩家只需支付邮寄到万代公司的邮费就可以了。万代屋会确保在2周之内完成维修，维修的费用和寄回的费用都由万代公司承担。这种模式其实在其他行业早已存在，而万代还是第一次将这样的售后方式引入到了玩具行业。那么这个系列之后就被称之为致函保证玩具系列。在这个系列里边，玩具会附带一张小卡片，小卡片的标志是红色的，而普通外带的标志是蓝色的。1960年1月，万代推出自身第一个卡通形象，是万代 baby， logo 也将万代 baby 挂在其中，高举着 BC 的标志，而 logo 上的万代 baby 它会歪着头，这样表示他有一种开心的心情。1961年，丸三商店、油井、田宫、金井科学、长谷川、青岛社等都已经加入了注塑模型的行业，而万代屋也开始积累足够的资金，正式改名为万代株式会社。万代开始全面进军玩具行业，不过此时的万代只是有一定小名气的一家小公司，如果遭遇大型的玩具公司围攻的话，肯定会马上倒闭。所以万代决定和其他小公司一起抱团，所谓一支箭容易折断，三支箭只有难以折断。 于是万代屋组成了玩具相关的联合会社，我们第一个称为玩具三社会，这个名字听起来挺唬人的，但是原则上还是比较社会的，就是由三个公司一起进行新员工的培训，进行一些技术分享，一起举办一些玩具展览会。后来 Tommy 还有尼基刚学习研究社也先后加入进来，最终就是玩具三社会的雏形。之后又形成了玩具六社会，这一组织经过几年的发展变成了日本玩具界的领头羊。不过内部成员之间的直接竞争越来越大，尤其以万代和 Takara 作为主要的机队。于是在1984年 C 高达诞生前夕，这个组织就宣告解散了。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1963年这一年，改变日本动画界的名作《铁臂阿童木》开始播放了，而万代也为了这部作品推出了一个玩具，附带的角色铁皮玩具《铁臂阿童木》，更体现了玩具厂商的形象。万代将 logo 改成万岁的 logo， 此时万代注意到了塑料模型，但是苦于自己没有技术，所以没有办法加入这一行业。不过很快机会就来到了，这股风潮就是一家名为小木的模型公司。如果说金井科学擅长的是船模，那么这家公司擅长的就是车模。他们把当时外国火热的轨道赛车带到了日本，而这种玩具瞬间在日本掀起了热潮，各大百货公司、公园都搭起了赛道，按小时收费的方式也对外进行出租。虽然火热，但由于轨道赛车价格太高，而各大公司都进行相互竞争，最终导致家长重新购买的欲望并不大，而学生之间开始流行竞速赌博。最终在家长的怒火之下，日本一些学校开始禁止将赛车带入校园，这股热潮很快的就开始慢慢消退了。那么发起投入大量资金的小木模型也遭遇了破产的危机，于是小木模型找到了曾经在金属小车上合作过的万代公司，希望用自己的模具从万代那里换来流动的现金。万代本来就想加入模型界，所以同意了这笔交易。最终万代就从小木模型那里获得了十多辆1:20的外国车的模具，进入模型界的资本有了。于是以中田芬太郎为首，万代成立了由两名技术人员、三名营业人员组成的万代模型部。而万代模型历史上就开始这么书写了第一笔。第二年春天，万代推出了动态模型系列，正式进军塑料模型行业。而这一系列最开始的是万代模型拿着小木模型提供的模具找到相识的住宿公司进行生产，然后万代模型负责联络和销售。由于小木模型原来的口碑都相当不错，所以销路方面还是比较顺利的。1961年，万代在发展塑胶模型事业的契机是从1969年当时陷入危机的模型厂商金井科学的静冈工厂以及各种生产模具开始，以再版金井模型为基础而开始研发各种军事和汽车的模型。而后两个月万代又推出了第一款塑料模型1:12的阿尔法罗密欧轿车。这一开头并不顺利，这款模型的质量非常差，内部是非常好奇的，所以从网上找了很久，包括雅虎、日拍、梅卢 都没有找到相应的资料，而在万代自己的官网上，这一段历史也完全消失了。在一些昭和系的玩具书上有提到过这一段历史，不过没有附带的图片，所以很遗憾没有把它进行没有办法将它进行展示。不过估计应该比以前的智恒达还有早期的小号手 还要差吧。虽然自研模型的道路并不顺利，但是玩具部就如金井科学的模型一样，因为雷鸟神机队的大获成功，万代模型开始后续接档的斯嘉丽队长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不过这款玩具也是卖不出去，所以外带的利润也开始直接下滑。而雪上加霜的是，现在玩具销售的制度让厂家无法确切的知道玩具销售额，不利于新产品的研发，那么就开始推行所谓的无返品虚拟制度。这里解释一下，传统的玩具销售方式也就是批发商或者一些大型的零售店可以随意向商家下单进货，如果最后发现玩具卖不出去，那么批发商可以把多余的产品退还给厂家。而山科希望批发商能够买多少就进多少，不允许退货，那么这样可以直接认为出货数就是所谓的销货数。当然这一想法很明显的伤害了批发商的利益，遭到了批发商和大型零售店的强烈抗议，他们发起了抵制运动，就是抵制万代的商品，传说万代马上就要倒闭了。在这一压力下，山科取消了这个决定，但是坊间的谣言并没有停止，因为大家觉得万代马上就要倒闭了，所以不购买万代的玩具了。为了解除这一危机，山科做了一系列的决定，首先就是将对玩具完全不感兴趣向往作家的儿子山科成辞掉了小学馆卖百科全书的工作，直接进入万代。其实这一点我有点不理解，不过看其他资料有提到，就是山科想让大众知道，我都让儿子进入我的公司，那么我的公司应该不会破产。然后第二个就是成为金井科学的管财人，既然法院都宣判万代接管金井科学的财产，那么证明没有破产的风险。最终这一系列措施也得到了生效，万代躲过了所谓的破产谣言危机。而1969年的8月，现在非常著名的杂志 Hobby Japan 创刊号也出现了，不过当时的杂志只有60多页的内容，几乎全都是迷你小车，和现在大部分内容都是高达完全不一样。让我们总结一下万代的组织结构，它旗下有模型部和玩具部，玩具部旗下主要有金属玩具、仿真玩具还有乙烯树脂玩具。金属玩具主要是以当时的动画 IP 或者特色 IP 作为突破来制作相关的玩具周边，而仿真模型、仿真玩具是以丰田、日航、三菱重工提供的一些车模、一些飞机模型作为基础。而后的乙烯树脂玩具主要是一些人偶、游泳圈，还有一些沙滩球。下面主要由而模型这条线主要由小木模型提供的赛车模具，然后金井模型主要是雷鸟神机队的模型。可以看到此时万代 IP 是比较匮乏的。在1960年代的日本，塑料模型界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崛起，人们对于休闲娱乐的需求也在不断的增长。 模型制作也成为一种受欢迎的爱好。许多公司进入了市场，竞争激烈，除了万代等一些知名厂商以外，产品多样化也开始慢慢流行。60年代的塑料模型，它种类开始繁多，涉及各种领域，汽车、火车、飞机、动漫、特摄等，这些使得模型爱好者更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去适应。塑料模型制造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一些厂商开始采用新的材料和生产方法，以提高模型的质量和细节表现，如塑料透明件等。总体来说，60年代的塑料模型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随着产业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塑料模型变得越来越精致逼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同时，热门的动漫和特摄作品也为模型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和发展。那么接下来万代该如何发展呢？模型的道路将如何去走呢？下一章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万代模型属于它支柱的一块特摄题材假面骑士玩具的诞生。感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谢谢大家，再见。